好啊，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啊能够再次的聚集啊，我们这一次是连续了几次了啊，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福音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进到一个新的一个段落哈、就是第24章啊。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去看今天的经文之前呢、通常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了啊，你们应该很习惯了，我总是会复习哈、就是上个礼拜，所以这个复习应该很简单，因为大家还记得了，就只是上个主日哈、上个主日你们应该记得这个内容啊，很简短啊，也是很熟悉的，就是讲到主耶稣他责备了法利赛人、犹太人之后，他就离开了圣殿，但是他到了门口，他坐下来。坐下来他就休息，然后就对着那个奉献箱啊，你们还记得啊，对着那个奉献箱，然后他就在那里，他就发现了一个敬虔的人啊，就是因为圣殿都是假冒伪善的嘛，都是法利赛人在那里啊，就是装箱作势啊，就是做一些表面虚无的东西，但是他发现了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基督就特别把这个事情点出来让教会从这件事情里头学习什么叫敬虔敬拜的一个功课但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导门徒，门徒当时是看外表了谁钱多就谁爱主这样基督就说人的服侍、人的奉献这个价值的本身呢，不是在事情的大小、奉献的多少其实价值是取决于当时人对上帝的爱 OK 主耶稣看见了所以两个情况，一就是这些有钱的人、富人他们往奉献箱里面投很多的钱，但基督却没有很高的评价，虽然基督也没有说这些是没用他们毕竟也是拿出来，但是呢如果要说他们很敬虔，基督不认同这些很多的钱其实并没有表示他们内心真的是对上帝有那样的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基督说这些有钱的人他们是先追求自己的满足就是吃的用的全都搞定了，然后把剩下的其中拿过来再想到上帝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很自然，就是当然是先要吃饱才想到神嘛，对吧有面包才有圣经嘛也如果有圣经没有面包人都饿死了，所以从实际的出发点人是要追求满足感，连之后呢再追求一个精神界的一个丰盛，所以肉体的满足感呢往往是世人的一个首要的要求。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追求肉体的满足感呢，你会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因为肉体是不能被满足的，所以你就卡在这个命题上面你一直跟自己说只要我赚够钱了我就会专心侍奉神，你到99岁你都赚不够钱的，因为赚够钱这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标准你要像谁像马云人家都做平民了，你还想像所以富人呢，其实他们表面上是让人看见了他们好像爱神了但实际上基督没有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但同时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寡妇，一个穷寡妇，基督对他的奉献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奉献两个小钱我们上次也用点时间讲什么叫小钱，是当时最低的单位两个也是一个人基本最基本可以买到食物一个一天买到食物的金钱 OK 基督却说他的奉献很有价值，肯定不是指那两个小钱他是指富人这个寡妇心里面上帝居所位因为他在考虑自己之前他已经考虑上帝了，他虽然没有多少，他就当他想到上帝的时候他很有信心能够把一切的献上，因为他知道如果上帝爱他，上帝也会看顾他 OK 所以他就为教会留下了一个爱心跟信心的榜样，而不是给教会留下了一个奉献的榜样这就是很多 人讲这篇道的一个分支点啊，他们的结论后来呢，其实是说要把全部的钱拿出来给教会，这是上帝要的。其实主耶稣到最后并不是在谈那个金钱的数额大小，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个寡妇呢，他爱神，他就对主的爱心哈、表达在他先就是赞美，先感恩，连气候他在想到他个人的需要，而且他把他的需要交托在上帝那里。这个是信心跟爱心的榜样。当然有信心有爱心也应该有奉献啊，这也没错啊，但是这不是这篇经文主要的目的啊。好了，这个小片段过去了，连到了24章，那你们看到的经文呢，这是新的一段啊，也是在那个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星期里面啊。但这一段比较长啊，它就是相当著名的啊，如果你有在教会一段时间，你肯定也听过的啊，这就是耶稣讲到这个圣殿被毁啊这个世界末了啊会怎么样啊。所以刚才我们呢的新华也在分享这个认罪的经文啊，里头彼得所说的啊，其实就跟今天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好吗？好，我们就开始啊。我就请大家，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啊，第一段话就是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啊，你们就跟我一起念啊。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马可，耶稣从圣殿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路加，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啊，有背景的啊，这些话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啊 ？OK， 刚开始呢，耶稣基督离开啊，门徒还没有什么就是明白啊这个动作，到后来他们明白了，耶稣离开真的是离开了，不要再回来了。那他们就想起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就想起说，如果基督离开圣殿，表示说这个圣殿来到了尽头了，所以他们就想到说，古代的先知啊，因为他们从小是被这样子教导的嘛，圣经古代的先知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重建圣殿。 OK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经文了他们就想说，哦对，耶稣要离开了，所以圣殿的这个时机已经就是过去了，连这个弥赛亚呢要兴起一个更华丽更堂皇的圣殿，连那时呢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刻到了啊，以色列要成为最繁华最兴盛的国度。 OK，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很堂皇啊，就荒唐啊，怎么会这样想，其实他们并不是完全自己想象的啊。就下面有两段经文，但很多了，这两段比较明显啊，一段是在哈该书一段是在以赛亚书啊。我们请新华帮我按一下啊，就是哈该书呢，我们就一起读了啊。哈该怎么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以干底。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珠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哈该书啊，这样子讲。以赛亚书预言的时候啊，60章5到7节，他说：“那时你们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四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月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啊，那你不能够说门徒乱乱想啊，他们凭空想象，是有一些经文啊，只是问题是这些经文是不是在讲他们想象的。啊，其实这些经文如果你看新约你就明白，其实这些经文是在讲预言啊，就是有一天在新约的时代，基督的教会啊，在属灵上要开始分享上帝荣耀的一个景况。实际上就是这些字眼，然后黄金啦、骆驼啦什么这些东西呢，是当时的人看为尊贵的东西啊，所以先知用这一些的物质，其实是在形容一个将来属灵丰盛的景况。为什么说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景况？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啊，我们教会也没有黄金，也没有什么啊，我们就平常几个凳子啊，我们是租来的，也不是我们的地方。其实他指的是说，在教会的时代，就是现在，基督是，就是教会是基督荣耀复活的身体，但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啊 ，OK， 啊，就是那个完美的啊一个复活的身体呢，其实是教会。虽然我们眼前看见的是软弱的人，但实质上我们的本质呢，是一个复活后的一个完美。连教会的头，就是基督自己呢，他升到了最高的地方啊，圣经说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意思说，在这个情况，我们虽然在教会好像很微小，但是我们的头，我们的主人呢，他是最最高的那一位统治者。OK， 那这个荣耀当然现在不明显，因为这个世界啊，这个末了的时机还没到啊。这个荣耀呢，其实是现在开始了，但是它要渐渐的就是扩张，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那个日子。圣经就说这个万气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神了。OK， 那时这个荣耀就达成了。所以如果你用新约的经文哈，你就明白，其实先知不是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有一天呢，很多钱会跑来耶路撒冷，因为在历史里头这一天永远都没有发生过，对吧？就是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呢，其实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就毁坏了，没有出现过这些先知所讲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先知所说的情况那是已经发生了，它是发生在各个教会的当中，里头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好吗？好了，所以门徒呢，你能够理解了，门徒当时对这圣殿很好奇他们就会想说如果圣殿还在就会这样，圣殿不在又会怎么样他们会连贯。 OK， 那在这个连贯的当中呢我们看出他们会特别强调这个圣殿的建筑物所以你看到经文，门徒就会指圣殿给，当然也不是说耶稣不懂耶稣从小就去圣殿了，但是他们这个指圣殿的动作呢，就表示说，其实门徒很难接受耶稣说的，就是圣殿要被废去就是他们知道弥赛亚来，圣殿要被就是被重建会被扩大但是他们很难再想象圣殿要怎么样扩大，要怎么样辉煌，因为当时的圣殿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你看约瑟夫这些犹太人的历史或是看里面看，现在用电脑就什么都看得到了他们会有一些模拟一些叫什么一些画就是图片但不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没有相机但是根据那个描述呢，他们重做了一个模型其实呢西律的殿是极其夸张的就是西律他用了10000个工匠这是耶稣福说的用了10000个工匠，花了8年的时间，不是建圣殿只是装修圣殿。 你想想看，你的家用10000个工匠用8年时间，他盖什么东西出来？盖一个厕所吗？不是啊，那个不得了的建筑物。OK， 啊，当然当时需要很多员工啊，人工的东西是没错。但是你知道西律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吗？因为西律呢，他要做一件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本来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就是大卫给所罗门预备的那个殿啊，就是在旧约的那个圣殿呢，它是在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是在比较低，也是在山上啊，比较低，连它的后面呢、耶路撒冷的背后呢，其实是锡安山，它在那个山的腰，就是一半的地方呢，就建了圣殿，所以很明显，空间不大的，因为它是山的中间，它不是平原啊 ，OK。但你懂西律要做什么吗？西律要把这个殿扩大一倍，你说不可能啊！啊，这个物理告诉你啊，这个逻辑告诉你啊，就没有空间。但西律一定要做，所以他怎么做呢？他改造这个山。所以你看那个后来西律的殿，他们叫做第二个 temple， 但第一个 temple 是所罗门的，被拆了。后来回归之后修修补补，但是其实已经是很破落，没有辉煌。但是那个还是叫做第一个殿。但是如果你查网上，你查 Second Temple， 就是第二个殿呢，其实是指到西律做的，它真的是扩大了一倍，高度、宽度全部弄大了。所以他为了要达成这样的一种辉煌啊，他用了很多很多。很大的，就是很稀有的石的这些岩石，就是他派很多人到世界各地去啊，就是去买那些很大片的岩石，不是小石头啊。这些约瑟夫也有记载啊，有标准的啊，就是你能够想象一片的岩石啊，就是做圣殿的这个地板啊是12公尺长，一片啊，不是打成碎片的，就是一片有12公尺长。6公尺宽，4公尺厚，公尺，把它运到山上去，而且是许许多多，不是一片而已。OK， 因为西律要把整个山变大，所以它需要有许多这些石头来做根基，而且每一片岩石都是精心雕刻的，就是它不是说哎呀，反正然后打个羊毛灰就算了啊，反正粗糙也没关系。不是的，每一片都是磨过的，很就是它历史说它是比一般都白的，就是它的颜色很漂亮的，就它不是只是好像山里面挖出来黄黄的石头，它是白的 ，OK， 是那种原石本来的颜色啊，很漂亮的。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门徒会说美石啊，就是美丽的石头，不是食物的石啊。他跟耶稣说的时候就谈论了，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讲圣殿嘛，为什么会去讲石头？就因为这是西律建圣殿的特点啊！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很感叹，当时西律真的是一个建筑师啊！他的头脑里头有一个形象啊，就是他可以就是违背自然规律，为了要从就是扩大啊，重新扩大这个圣殿。好了，动机在哪里？为什么西律要做这个事情啊？你们也可能也听过啊，以前我也有讲，不过在这里也可以交代一下啊。西律不是犹太人，对吗？但是西律呢是凯撒的朋友，所以当凯撒就是这个罗马王了 啊，当上了这个 emperor， 当上了这个做这个王帝的时候，那他就让西律在犹大地就是做管理者，因为他是朋友嘛。OK， 那西律有害怕有担忧，是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虽然是亲戚了，但他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西律也读过圣经，就是读过旧约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嘛。所以西律呢，他要做一件事情，他不敢真说啊。他如果他说我是弥赛亚，那肯定犹太人把他杀了啊，就是乱来啊。 但是西律说我不讲，但是你看我做什么。所以西律呢，他就应验了，他要做一件事，他要说他应验了这个应许。因为上帝在旧约说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要使到圣殿充满荣耀，西律说好，我虽然没有办法改变我是以东人，但是你们看我，我成就了上帝的应许。所以你要明白，当时呢他有一个紧张关系，但是好像犹太人呢就没有怎么讲呢，没有暴动了，没有因为他不是大卫的后代，而且他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啊，而去反抗他，对不对？他肯定是收买了很多人才可能这样做的啊，就是因为呢他给犹太人盖了一个他们不敢想象的圣殿啊，其实除了地板是这些大的岩石，他也用黄金啊，贵重的啊，很多贵重的这些宝物啊来装饰这个殿，就是让犹太人明知是错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去反抗。那特别一个例子啊，法利赛人，你们知道法利赛人很讲究圣经的嘛，对不对？但是法利赛人虽然不喜欢西律，但是他们也不反抗。你没看过法利赛人就公然说啊，西律啊是坏蛋啊，我们呢把他赶下来，他是骗子，没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做工的嘛，就是西律让他们进来，哇，他们高兴啊，哎，我们本来是一些就是只是在会堂里面啊，就讲讲经的人啊，但是呢，西律竟然给他们在圣殿有位置啊，啊，你再不喜欢，你少讲一点嘛。所以好像就默认了，大家不说了。他其实心里面知道西律根本不是弥赛亚，也不可能是弥赛亚，好吧？啊，当然这是一个背景啊。你们如果看经文，你们大概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圣殿要扩大，是因为有一个人的害怕推动了这个事情，就是西律。好吗？好了，这个圣殿很伟大啊，很漂亮啊，就很难想象的宏伟了。好，耶稣怎么说啊？我们来读啦，耶稣回应他们啊，第24章的第二节啊，三段经文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第二段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耶稣说这殿宇很大，但是石头要拆毁啊。连呢路加呢就用不同的文字啊，耶稣就说轮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啊，都是在讲石头，因为他们讲石头嘛，所以耶稣就讲石头，其实不是石头啦，是整个殿啊。因为他们太过就是被这个圣殿的这个美丽啊，圣殿的这个丰盛所蒙蔽了哈，所以他们好像看不见啊，有什么更荣耀的东西 ？OK 啊，他们的心思呢，虽然基督前面已经讲很多次了，就是告诉他们说将来哈，这个有一个就是这个磐石哈。要兴起啊，就是基督要设立神的教会在地上啊，他要有神的灵与你们同在啊，各样的福气啊，那听起来呢是很兴奋的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上帝的荣耀啊要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人群的当中开始扩大，但是他们一看到圣殿的时候呢，圣殿是很真实的嘛，摸得到的，就比起那个想象中的荣耀啊，这样就不大吸引，所以当时呢他们的心是上不去了，因为眼前的东西太过吸引他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用那个语气啊，其实马太是说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呢，其实是耶稣用一种好像启示的方式啊，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我不是神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基督用一个很严肃的语气说，你们听着，这个圣殿一定要被拆毁，其实是要打破他们这一种对就是高尚啊，对富裕啊，对堂皇的那种欲望啊。OK， 基督说 这是上帝的旨意，好吗？啊，当然我们也谈论过以前就是在淫会的时候啊，是上一段经文啊，就是说圣殿的确圣殿是被拆了啊，后来是罗马人把它拆毁的，它有几个目的，就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我们最少看到两个目的了。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圣殿被拆毁是因为呢上帝体贴那些软弱的犹太人嘛，啊，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其实他们看到圣殿还在，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专一的依靠主耶稣，因为他们看到那个献祭还在进行，但其实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复活之后呢，这个圣殿一切的礼仪不是说废作废啊，他们就终结了，对吧？就是你还要在祭坛上面再献牛羊，其实纯粹就是烧烤了啊，它没有赎罪的意义，因为那个真实的赎罪的羔羊已经献上了，而且他复活了，就是主耶稣。所以上帝不要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呢，好像两边啊，就是这边祷告啊，那边又跑去献祭啊，两边都做。所以呢，第一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就完全让圣殿的祭祀停下来了，人就必须专一的、单单的去依靠主耶稣的代赎，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再迷信啊，什么祭司可以做什么啊，他们就只是人而已。他们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所以单单依靠主耶稣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恩惠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目的了啊，是普世的啊，就对每一个人的，但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特别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批犹太人，圣殿被拆毁的，耶稣也是在上一段经文说是一个刑罚。OK， 就是他们很傲慢了，他们抗拒上帝的儿子啊，拒绝他的救恩，藐视上帝借着爱子给他们的恩惠，所以最终上帝就使到他们所依赖的这个圣殿被除去啊，但是这些人不会悔改的啊，因为他们是刚硬到底，所以被除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刑罚。啊，这是一个审判，所以它有两面啊。当然，如果你读历史书呢，一般他们不会讲第二的。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啊，所以我只是两个跟你讲。但是一般上呢，在课堂上什么呢，如果要提到这件事呢，他都不会提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第二个理由听起来有一点就是仇视犹太人。OK， 所以这些话只有在古书啊，就是约瑟夫啊那种年代啊，他是说第一世纪的教会的一些教父的书里面呢，他们会提的，他们会说，耶路撒冷被毁是神对犹太人的刑罚。但是你很惊讶啊，近代的这些书啊都不会提这些话，因为他们很害怕，你在就是制造仇恨。OK。但其实我们应该很中肯的看了啊，其实上帝又不是只是惩罚以色列人啊，在整个世界里头中国人上帝也惩罚，就什么黑人白人上帝都惩罚啊，为什么只有这件事啊？如果你要说你就仇恨每一个人才对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如果你故意不讲这个，你就有一点好像让弟兄姐妹觉得说，哦，其实也没什么啊，就是把耶稣杀了也没什么，对不对？我上次在营会有告诉大家嘛，你细想这个动作啊，那古代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啊，他们杀先知，因为受不了嘛，先知导致骂他们杀先知，对不对？其实当然是大罪啊，但是已经算是疯狂了，因为是神的先知啊，你还杀了。OK， 那时其实已经是就是说神的审判啊就临到他们的后代是吗？那到了新约，你能够想象有疯狂到连上帝的儿子都杀，就是我可以告诉你连撒旦都惊讶你会那么坏，因为撒旦见到基督的时候就是服服，他没东西，他没有的做什么的，因为基督是上帝。撒旦见到，那你们看他在地上啊，这被鬼服的人， 当基督一出现呢，他都不敢乱来，他就正常起来了，因为他面对的是谁啊？是上帝。但是人呢，在旁边竟然可以想说，我要怎么把他杀了？所以这个邪恶，是危险的啊，而且是极大，就是极其就是惊讶的啊，它不单是一种恶行，它是无知跟恶行的一个组合啊。撒旦呢不无知的，撒旦是有恶的啊，圣经说撒旦是邪恶的，但是你要知道撒旦呢是没有无知的，他是天使，所以他知道的。OK， 所以他的恶呢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我们都说他很坏啊，你坏成撒旦，哇，觉得很生气什么，对不对？你知道人的坏是什么？人有撒旦的邪恶，再加上人是无知的，所以人的邪恶更可怕。所以这个可怕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竟然认为可以用十字架，可以用铁钉把上帝灭了。没有天使敢这样想，但是地上的人敢这样想。所以如果你不提这个事啊，你说啊，上帝就说算了啊，反正杀一个儿子，我一大堆儿子没关系。其实这个是不合乎整个教义的啊。的确上帝是会追讨人的罪的，特别你大大的冒犯神的时候呢，你不用想象你可以好像安安静静的可以逃离啊，这个罪债，除非你悔改 ，OK， 啊，所以当犹太人，不单杀先知，后期连先知的先知，他们都敢把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用最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这个肯定不会没有报应的，好吗？好了，当然你讲的时候要自己小心啊，你看你在什么环境讲。犹太人可能不会很在意，但是反正是可能是欧洲人会很在意啊，他们总是要为这些犹太人讲很多话，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是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了啊，我们没有仇恨的心啊，我们只是讲出当代啊的一个历史啊，跟上帝啊这个救恩的关系啊。好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圣殿要拆毁，你们听清楚啊，要拆毁，然后给门徒现在开始有点害怕啊，耶稣基督就坐下来啊，我们就读下一段经文了，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依照呢？马可，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最后啊，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好了，简单的来说啊，第一个要交代的就是一般人呢是读马太福音的啊，因为马太福音把这些末世的经文都放在一起，所以马太比较引人注意啊。那马太呢就记载了这句话，他说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他用这个话。所以你如果你看华人的解经书啊，如果你没有太过注意其他的比较有历史的解经啊，一般华人解经书他们就会用这句话，也就很快的说24章就是马太福音啊，24章呢是在讲世界末日的事情，因为门徒说的嘛，门徒说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所以刚才新华也说了啊，就是我们好像没有犹太背景的人啊，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就是从世界各个方面的哈影响的这种末世观呢，就是引用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对世界末日就是以后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会爆炸啦、啊，会什么什么，特别会关注。OK，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呢，犹太人不关注这个事情的，他们不关注世界会怎么样的，因为他认为世界都是坏的。OK， 你说到时啊什么啊全世界都要毁了，他说没问题啊。 他们只关心耶路撒冷而已，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只有他们会活下去的，所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需要去想或是问的。所以回到这个经文呢，世界的末了，你降临的日子呢，不是在指真的是就是我们的未来啊。OK， 就二十四章，当然后段是指我们的未来了啊，因为门徒一直问嘛。但是最少我们现在看的这前面这段呢，耶稣是在指当时，因为你看马可，你看路加的时候呢，他们都在问说，因为耶稣前面说圣殿要被拆嘛，所以他们就直接问说，圣殿被拆有什么预兆？而不是在说世界末日有什么预兆，因为耶稣没有跟他们讲世界末日，好吗？啊，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呢，是在矫正啊他们这个末世观的错误啊，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子教导的啊，就刚才你看到那些旧约先知的经文啊，拉比就会跟他们说啊，圣殿会留到世界末日的，那其实这样子讲呢，也没说完全错啊。看你讲的圣殿是什么了啊？如果你说的是教会，当然是了。但他们如果理解圣殿是建筑物的话 ，OK 啊，这就是完全跟圣经的这个末世观就不同了。所以他们因为这样子相信啊，圣殿一定会留到世界的最后一天。那一天呢，弥赛亚要来，等弥赛亚一来呢，他就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啦。那弥赛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重新造一个更辉煌的殿。啊，他们就认定这个事情了。你们听啊，就是他头脑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如果眼睛看到圣殿，就表示世界末日还没到。OK， 他们就盯着圣殿看。哎，如果圣殿真的毁了，他们就会往后面看，就是弥赛亚在哪里。因为他的次序是这样的嘛，弥赛亚来，我们就有福气了，因为弥赛亚来救我们。哎，弥赛亚呢就会给自己造一个更辉煌的殿，所以是一环接一环要发生的。所以你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说，世界末日不是我们说的世界末日啊，我们是消极的世界末日嘛，就是什么核子弹啊，什么第五次世界大战啊，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是想到一切的毁灭叫世界末日。你知道世界末日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其快乐的日子，就是他们终极快乐的来临，就是世界末日，因为弥赛亚要做王啊，这个他要做这个全地的统治者，而且呢最要命的就是全部的外邦人都要做我们的奴隶啊，就是要做犹太人的奴隶。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最终的报仇啊，就是他们得到的这个仇报来的，就是现在给罗马人欺负啊，他们心里面想着说，有一天你们都做我的奴仆，因为那个世界末日。所以你现在明白，当门徒听见耶稣说圣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就是要被拆毁的时候，他们其实马上就想到世界末日，因为他们从小是这样子被教的嘛。当他们一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头脑就想到终极的快乐，当然很兴奋啊，对不对？哎，你要升职了啊，老板说呢要给你搞一个什么经理的，哇，你就什么哪一天啊，什么时候啊，要做什么，你就一直问啊。所以他就一直问耶稣说有什么征兆啊，也很怕人家知道。所以圣经说偷偷，为什么怕人家知道？因为他们如果先知道，他们就先得好处，意思说如果有一个商场这个下礼拜一有大品卖没人知道，你先知道 OK 里面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有一台半价出售，你先知道，你九点就去排队了一开门冲进去第一台给你拿没了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只要我先知道我就赢了，因为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进去就是我能够拿的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些纯粹是人的想象所以门徒当时的确在信仰上还不是很成熟，虽然他们相信主耶稣，但是你们也要知道他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很多的这种理解呢，跟我们不同啊，是因为他们是被拉比，从小被拉比教，有一些正确的，当然也有偏差的部分了。但是主耶稣的确没有放过他们了哈，你说啊，你们怎么想都没关系了，你就在这个时刻就给他们了一个教导，也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了。OK， 啊，说回来先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啊，有人说啊，这个以后天国快乐，我们就跟他们臭骂一顿说啊，你这些人啊，太过物质了，你没有属灵，也不是。啊，这个国度快乐、国度丰盛是神讲的，也不是我们好像你说什么极乐世界啊，在那那是纯粹是人想的啦。啊，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你说这个什么涅槃啊那种啊，那个肯定是人的想象。OK，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天国的满足、快乐、丰盛呢，是上帝的应许来的，啊，有根据的，上帝说过的。他要把这个福分给他的子民，但是当上帝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上帝也同时在圣经里面他指出，凡是要进入这个国度的人呢，他必须先按照律法来学习过天国的生活。哎，这个你不听，你只听那个结果啊，就是说好处是要给你的，但是呢在预备子的时候呢，你要先在地上按着律法来生活，因为律法的生活就是天国的生活，所以你要学习，或是说你要被磨练，而且要警醒预备自己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就好像刚才彼得说的啊，要警醒祷告，警醒等候祷告啊，不要被迷惑了，对不对啊？而且要啊，专注的要爱人啊，要行使上帝的诫命嘛，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如果你真的要进去的话，对吧？但是犹太人好像把这个就忽略掉了，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有血统，所以他们肯定可以进去，只是他们要知道哪一天，好吗？那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啊，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其实今天是犹太人吧，我们不是真的血统犹太，但是我们是那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属神的子民啊，不再是用血统来定义了，那是用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定义。OK，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能也有当时门徒的这个弱点，就是人堕落之后啊，就是亚当后面的人呢，我们都有那个本性里头有傲慢的，那这个傲慢呢，会让我们不会说出来，但是心里面呢，会厌恶上帝给儿女的这种磨练跟考验，就是你就会觉得我要逃这些东西啊，虽然你不说，但其实你会对这些考验呐、困难呐、磨练呐有反感的。就是像耶稣说的哈，就是你不会喜欢十字架的，但是如果不肯背十字架的人呢，其实耶稣说你不能够到我去的地方，因为你要背十字架，要跟随耶稣，你才走到那个地方。但很多基督徒呢是不想背十字架，但是也想去那个地方啊，就开跑车去吧啊，这肯定最后就不是到天堂了，就是走到世界去了。所以这个人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呢，啊，这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反省啊，会让我们啊，就是比较消极，甚至是厌恶啊，拒绝上帝太多给我们磨练。OK， 如果真的接受了，我们也很希望快的啊就结束了它。就是当上帝还没有预备好我们都已经跟自己说够了，够了，够了，我们已经很好了啊，我们已经没有苦难了。啊，我们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平安了，就很快就宣告毕业了，这样。其实上帝还没有说还没好的，还有第二轮，你都不知道跑那里去了哈，去庆祝去了。所以其实没有几个人其实愿意耐心的撒种，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想在丰收的季节之前呢，要享受这个成果，这是人的本性。我的意思说，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举个例子啊，我传福音给一个朋友啊，后来他信了主了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以前呢、啊、他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受了很多苦啊，他就可能生活各样的挫折了啊，他觉得啊他没有答案，没有依靠什么什么，他说现在他找到主耶稣了。他平安了啊，他很感谢主啊，他认为说从今以后呢啊，他就可以跟苦难说再见了，因为他找到耶稣了嘛。那不，当然我是老信徒了，我就说我信主很久，我可以告诉你苦难没有走，但是我没有这样残忍，我就告诉他说啊，的确那一种的苦难是不影响你了，但是其实你会有新的磨练啊，但这个很难接受啊，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就是不要苦难才来信耶稣嘛，啊，你耶稣都说的嘛，啊，你要保护我们不是吗？那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说举例而已啊，就是大风啊，起大风啊，下大雨，有洪水，好吗？好了，你的屋子呢快被冲走了，那、啊、屋顶快被吹走了，啊、耶稣来。啊，救了你啊，让你的屋顶没有被吹走啊，房子没被吹走啊，你说啊、哦、感谢主你救了我好啊，耶稣说好了啊，下次小心一点啊，走掉了没有，耶稣说我来了，现在呢风雨走了，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有风雨的时候你屋子的屋顶会被吹走，为什么有风有雨的时候你的房子会被冲走，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还没信主的时候，上帝可以救你脱离那个痛苦，那个是外面的，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上帝要开始救你明白为什么痛苦是你的痛苦，就是那个原因啊，所以那个工作没有完的，还没完成，它是第二步，它在里面，就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以前你不看了嘛，对吧？你只是关心你的墙、你的屋顶会不会不见啊？啊，如果保着了，你就觉得没事了。那耶稣说，你的墙应该有问题啊！这种风，墙怎么会倒？对吧？是不是偷工减料啊？啊，是不是啊？所以，当你信了主之后，上帝就开始不是用那种。啊，又在突然间给你怎么打击什么？可能没有，可能也有，但是多数是你也可以得胜了，因为你经历了耶稣的拯救。但是更多的时间呢，基督要问你，为什么苦难会成为你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性，什么？你知道对付罪性啊，是一生的。所以这个。我的意思说，门徒呢有一个假设啊，就是他们还没受苦嘛，他们跟耶稣跟到最后一天，耶稣上十字架他们都跑光光去了，就是总是他们都没有打算过跟耶稣是要吃苦的，从第一天开始呢只是跟着耶稣就希望有一天做官的，因为耶稣他们看准他是弥赛亚嘛，他就是上耶路撒冷，没想过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以为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登基的，要去做王的，他们很兴奋跟着去的 OK， 所以在门徒的脑里面呢，有一种观念就是不想受苦但要先承受荣耀，但是这个方程式在堕落后的世界里头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种荣耀呢不是荣耀，不是真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也一再的劝他们啊，就是要预备心，要承受世界的抵挡，他们听不进去了啊，因为他们满脑子都在想要做官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假象啊。我们常说啊，耶稣讲的嘛，在世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啊。可能你因为这句话而信耶稣，对吧？但你要知道，这句话不是跟新朋友讲的，是跟门徒讲的。他是在讲后面那件事的，他不是在讲那个风暴来的时候屋顶会被吹走，他是在说当我告诉你你的墙为什么会被风吹要倒，那个苦难他说你来依靠我有平安，这是跟基督徒讲的，当你明白了这个苦难，以前的苦难就不算是什么苦难了， 因为里面的苦呢是更大的啊。上帝透过各样的事情，其实最后是要帮助我们承受那个极其丰盛的国度啊。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假设，好像可以提前毕业啊，好像一切的好像考试难关都已经成了过了啊。如果上帝把我们留在地上，就表示说他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许多的工作，目的是要成就他在你身上的救恩。他既然开始救你，他不会就说啊就让你自生自灭啊，他就要 make sure 啊，他就要确定你真的走进去嘛啊。所以他在你身上的工作就会比以前更加明显，更加的多啊。所以简单来说，就这段经文啊，基督是在间接的就责备了门徒啊一种堕落的性情啊，就是想要逃避苦难，逃避神给人的磨练啊，想要在这个就是限期之前啊就宣告这个考验的结束啊。这并不是一个走天国的道路好吗？我知道多数的基督徒可能没有想这么多了啊，就是说只要我信了耶稣应该就好了。所以在生活当中做了基督徒，其实没有很讲究要怎么样的去就是遵守神的旨意嘛，就是反正我得救了嘛，是吧？偶尔得罪一下神也没关系，反正得救了嘛。所以你知道，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人啊，你虽然是基督徒了 ，OK，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属灵状态好像真空的，就是你回头想，我信主十年了，好像没发生什么啊。我发誓信主了20年，好像没有懂什么东西，就只知道说我洗过礼，吃过圣餐。但是好像很空啊，就是没有内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还没考试啊。因为每次要考的时候你跑掉了，就是你需要有考验你才会有丰富，你的人生啊才开始生出那个内心的丰富。不然它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就是一种礼仪啊，生活的习惯，吃饭前要祷告，这些没有丰富的 OK。如果你一个基督徒能够流露出苦难中的快乐，能够说出一个让人的心得安慰的话，是因为你里面有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打针进来的，那个东西都是苦难磨练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信主之后你说我知道啊，反正耶稣跟门徒就这样讲嘛，然后我也算在里头，必须也要背十字架，5年10年下去，其实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很丰富的，因为你时时刻刻都有上帝的印记，对不对？什么事情领导你，主的话就领导了，因为你想过了这件事，你走过了这个苦，你经过了，你看过他的头，你知道，你跟人家说我走过去了，我知道那边是有出路的，很丰富的。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丰盛，但是这个丰盛需要放下一些的东西，就是放下我们本性的傲慢，本性的堕落，你才能够拿起基督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丰富，不然就很平淡，对吧？等到你发生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招架不了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你病了医生说很可能是什么什么绝症了你就突然间世界变了，本来红的变青的了，你说不知道了，你说好像因为空白啊，没什么内容在里面。等到遇见人生很大的打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信仰或是信心是在但是好像很脆弱，是因为你一直用很多的方法躲避神的考验，因为你认定了基督徒不应该受苦。你错了，耶稣早就说了，不敢怕受苦的人呢，不会逃的。就总之受苦是一定有的，只是你怕受苦，你选择吧，你今生不要受苦，你就来生受苦吧，你选一下啊。如果来生受苦是永恒的如果你今生受苦，你卸下你的罪，你来生你就承受荣耀 无论怎么样，罪人没有办法逃离磨练了，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苦难，好吗？好了，这个观念下去了啊。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基督就劝他们啊，第四节啊，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就一句话啊，路加没讲，不过马可讲一样的啊。门徒一听到耶稣的话，很惊讶嘛，他们本来等着耶稣说啊。是啦，啊，凯旋呐，我要回来了，我要做你们的王了啊！你们一个一个都要做部长啊，做大人物了，啊，等着听这种凯旋的奏乐。哪里知道，耶稣泼一盆冷水啊，说：“哦，你们讲那件事情啊，要等很久啊。”马上，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是吧？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忠心的跑完这个比赛。”比赛没结束之前不会有颁奖礼的，不要在跑的时候在那边享受颁奖礼有多么的辉煌，它现在不会发生。你现在先注意你的赛程。每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的心思要被提到天上，直到我们忠心的完成他所交付的使命，那是你想象的、你期盼的、你以为的那个天国才会来的。我说的是门徒啊，因为门徒其实他们想象的天国是圣经讲的，只是他时间不对啊。所以说你们的期盼啊，你们等天国来啊，充满着辉煌啊，这也没有骗你，但是不是现在，不是看着这个建筑物啊。如果是这么简单，我把它炸了，那你们弥赛亚不来也得来了是吗？不是。 OK， 必须是每一个人都做完了他的工作，天国才会降临，这个终极的快乐才临到。所以基督就跟他们说，不要被人迷惑，意思说不要被骗，天国不会像你们从小听过的马上降临啊！要门徒就是专注他们的使命啊，就是他们的所谓赛程啊，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比赛的人。真的不能够有第二个想法，对不对？如果你是100米的，你一面跑一面看手机，怎么跑是吧？一面跑一面在意你的姿势好不好，你怎么跑是吧？总之你什么状态都好，你只有冲线，因为这就是一个比赛的态度啊。所以基督说，你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有人会引诱你们，让你们慢下来，有人可能会欺骗你们，让你们走错路。但基督说，你们不要理睬这些旁边的声音啊。OK， 那些吵闹的拉拉队啊，然后你不要管那个是谁啊，你也不要去就是看错路标啊，人家跑直的，你跑歪的啊。OK， 你最终呢，你会失去进天国的福分。这应该是我们今生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警惕自己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拒绝苦难的磨练了，是吧？我们就给自己很安逸。哎，你以为哦，这就是基督徒啦啊！每个礼拜上下教堂，参加一下这个查经班，早上起来灵修祷告一下，做完了啊，其他就可以怎么都可以啊，看韩剧啦，找好吃的啦，找好玩的啦啊，反正也没有得罪人嘛，也没得罪神呐，你以为上帝救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吗？好像公务员这样过日子的吗？啊，提前下班吃来上班，不是的，我们是赛跑啊，一分一秒都不能够拖延。你今天的拖延就影响了明天 ，OK， 是这样紧迫的，因为上帝是那么紧迫的，所以你可能会很感叹，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徒可以那么轻松？几十年圣经也没看，看也是看喜欢看的，是吧？啊，略略懂一下了啊，故事大概知道啊，名字串来串去也不对了啊。总之，一下约瑟是耶稣的爸爸，一下约瑟是旧约雅各的孩子啊。总之也不知道搞不搞清楚谁是谁哈 总之没关系啦，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你很遗憾的，你说这个在跑吗？还是他在坐车啊？就是说。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有那么多的这种闲就是闲极的时间，就是得空的时间 在这些就是分叉的事情上面。圣经说是赛跑只有一个目标，好吗？那的确我们不是孤单的，是凭自己力量去做啊，因为主耶稣也跟新约的教会说他要赐下圣灵啊，圣灵要做我们的保惠师啊，他要默示完整的圣经给我们，就是让上帝的话啊完全的赐给我们，同时他还要亲自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走天国道路。那其实在新约呢，如果你还那么得空就很有问题了。你说旧约的人模模糊糊啊，看不懂律法书啊，就跟着去献祭啊，没献祭就不知道做什么啊，可能还会这样啊。但是新约的人已经是在状态了，他已经进入决赛了，他不是初赛，他是最后一圈了，我们都在冲线的新约的人，因为你有最大的本钱了，圣灵已经被赐下做你个人的保惠师啊，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教了，而且这家教是最牛的最好的家教，教你亲自教你认识圣经，因为圣经是他写的，不存在有基督徒似懂非懂的，就是当然刚信主是这样，但是对神的话呢，如果有圣灵的教导，你是很能够通顺的，因为他亲自引导你。所以在新约很蒙福很丰盛，好像刚才说的啊，那个议员说哇，全世界一切啊都好像摆在你的面前，他是在指这个丰盛，就是属灵上我们好像极丰富的啊，因为是上帝自己的儿子来到当中教导我们，好吗？那有两段经文啊，就新话帮我打开，就是耶尔书还有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啊，那耶尔书呢就旧约的啊，那他预言在新约的丰富啊，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OK， 那当然灵恩派很喜欢用这段经文就讲方言之类啊，但实际上你看上下文讲方言无关啊，他是在讲一个新约一个丰盛的情况，旧约呢这一些什么异象异言呢都是先知做的，先知把话语讲给百姓听，连上帝说到新约的时候啊，这个丰富满出来啊，就是旁边的人都有了，连老人啊，也不是说老人不好啊，就是一般说老人就开始就软弱，他说没有啊，他太丰富，他流出来旁边的人都得到了啊，就是只要是神的儿女，他说连女人啊就是使女，你们知道旧约没有的啊，都神的话都是临到就是丈夫或是男人嘛啊，他说这个丰富是你不敢想象的，上帝的话语普遍的临到了每一个人身上，是这种情况啊。连主耶稣也说出啊，这个灵就是圣灵啊，在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的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意思说你不用去猜的，圣灵他会在你的里面呢，把耶稣的话一句一句这样子凑出来给你的，你可能觉得很神奇啊，哎，这种我每次想到的都是流行歌曲，怎么会想到圣灵？因为你每天都听流行歌，你不读圣经，好好读圣经啊。其实有时你觉得只是一种习惯，其实它不是一个坏的习惯，你读把神的话语读进去，可能当时你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但其实如果是圣灵感动你读那些话都在心里的，因为我现在那么老了，我都五十几岁了，你知道我想的很多经文呢是我小时候有时是妈妈读的，有时是主日学老师逼我们啊，就是用什么糖果啦哈，骗我们去背的经文来的，那时候觉得很没有意义啊，只是为了吃糖果嘛啊，就背给你啊，但其实这些话语今天在很多时候有需要它就出来，你说这个是我的记性吗？我不相信这是记性来的。OK， 我里头除了有神的话也有其他的东西的啊，也有可能有一些小说的对白，也有一些我上课读书的那些什么 definition 啊，就是那些方程式的定义啊，以前也是得背的嘛，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但为什么会想起主的话来？为什么我想一下什么张学友的歌不好吗？但我也不知道他唱过什么了啊，就是因为宝惠师。宝惠师他是耶稣的灵，他就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 OK， 好了，简单来说就是在新约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更加的明显啊。 OK， 所以我们会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啊，我们不应该走差啊，不应该就是被欺骗啊。但是主耶稣还是这样子劝导门徒，是因为呢上帝没有说在新约的时候没有假先知，没有假教师，就是说我们有了保惠师来教导我们保护我们，但是这个虚假的教导仍然还是存在的。 OK， 所以主耶稣还是要劝门徒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虽然他们不像旧约一样啊，没有就是特别的圣灵的这个同在 ，OK， 但是这些欺骗的事情呢，仍然在新约一样的盛行啊，也是因为人的本性啊，刚才前面说了，就是人的罪性啊，让人比较倾向虚妄的事嘛，就是给你选真的跟假的，你还是比较喜欢假的，你也比较靠近人的罪性啊，人也是比较喜欢被人谄媚，就是。讲责备你的你不爱听啊，称赞你的就比较喜欢嘛，啊，就喜欢被谄媚被肯定，你就很容易很自信的就以为说哦我已经得胜了啊，那个罪恶就谄媚你一下嘛，说哦你我很怕我很怕啊，你每次啊祷告我就走了啊，你说哦我得胜了，他骗你的，他不会走的 ，OK， 你只有每一天对付他的，他不会讲拜拜的。他一直在的 ，OK， 所以基督他要警戒啊，虽然有圣灵被赐下了，但是门徒仍然要提防啊这些错误的教导，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会走偏差 ，OK， 他们紧紧专注看着主耶稣的脚踪，跟随他走这个路程啊，也深深的相信啊他们的一切福分在天上啊，这个很重要啊。你知道多数的人在地上是做基督徒，但是不专心，是因为他们很在意身边的事情，就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一面说啊，天国是我的盼望，但是我们一面呢十分的在意我们在地上的东西啊，你的房子啊，你的产业啊，你的名声啊，你的这个那个的，对不对？我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管扔掉，而是呢你要深深的知道耶稣说的这一切有一天要变成虚空的，其实我们都大概看见了，对吧？钱都不是钱了，现在啊，特别有这种 crypto 啊，就是虚拟的货币啊，它可以一天呢一枚2万块，明天一枚就一分都不值，你说这不是钱吗？是啊是啊，是一个概念啊，不是钱啊。 OK， 其实很多就是世界的东西好像看电影一样啊，它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但是你有一个目标，如果你把你的眼光看左边右边的时候呢，其实每一样好像都跟你有关系啊。现在越南在发展，你好不好把你在上海的房子卖啊，投资越南，在越南买一整排的店屋，5年之后再卖翻5倍大赚钱，诶跟我有关啊。啊，我有一个亲戚在越南开什么什么的啊，哎，看一下左边啊，印度人口在发展，好不好？我们去那边开一个什么公司啊？啊，卖一个牛肉面啊，不能啊，印度人不吃牛肉啊，就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啊，来我们赚定啊！哎，也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跟你无关啊。等到你赚那天，你都不在了。OK， 为什么你没得吃是吧？你现在是你。是吧？你穷到真的要跑到印度去赚印度人的钱，你才可以活，是不是？上帝说的，这一切有一天都要是虚空的， 他要夺走无数人的性命跟时间。你要得永生，你要相信你的仇报不在地上的，是保证在那里。如果你没有这个保证，你要求跟上帝求信心。OK， 你在地上做的任何事情啊，有价值都上去了，就天上有一本簿子都记了，啊，都记了你的产业，你的产。OK， 你不要在地上数，如果丢了什么，亏了什么呢？它都是从零到零的，它不是从有到零的，它本来就是虚空，它就终于暴露了它的虚空。OK。啊，地上人跟人的关系，当然尽量珍惜它。但如果有时候没有办法啊，失去了，其实它只是从零到零的，它区别不在的。你要在意的是那个不没有贼挖坑挖窟窿来偷的地方，在天上。你知道这是福气啊！你就算在地上啊，像我这样子说过生活。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不会穷，你不会，当然你也不会说富的像那些奢侈的人啊，你也不需要这样子生活，但是你肯定也不会缺乏上帝的看顾。但是同时候呢，你是在盼望一个丰盛的将来，因为你的一切在基督里得到保证，是吧？那我想很多过来人啊，如果你现在差不多来到你退休年龄呢，我想你大概有一点感叹嘛，啊，就是年轻有风光的时候，有赚大钱的时候，好像现在也差不多。我再告诉你，你到90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靠养老金啊，除非你是什么赌王啊什么，好了，你也吃不完你的钱了，啊。但是一般的人到那个年纪啊，有钱也吃不了，啊，就是需要一张床，一个氧气筒过生活啊，对不对？你什么梦没有啊？零到零啊！中间是瞎忙啊，但最后还是零。如果你离开的时候天上是空的，一切就是虚空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我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就是耶稣基督很深刻的让门徒明白这个警醒的道理啊，是因为他们不是被拣选啊来放假来轻松的。他们是那个最后一棒的，好像接力赛啊，先知啊，就业的先知已经跑了一圈、两圈、三圈，最后一棒交给了门徒。门徒是跑那个最后一站。今天门徒把这个使命交给了我们啊，我们当然我们还在跑同样的赛程，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代啊，我们在跑，就在等同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不能够比前面的人更慢，是吧？我们要更加的专注，因为最后一站上帝给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了。好吧，好了，我快点了啊，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大段啊，最后第二大段啊，我们先读来第五节。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啊。我们读路加吧。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啊。你现在连贯起来啊，就是因为犹太人有错误的相信嘛，他认为圣殿被毁了，弥赛亚要来了，所以很明显啊，圣殿一毁了，一大堆人都说自己是弥赛亚，这边冒出一个，那边冒出一个。那为什么他们要说自己是弥赛亚呢？因为他们要犹太人造反，是吧？因为他可能这些人是有政治背景啊，他自己一个不能造反嘛，他就要给自己一个身份，说，哎，我是那个弥赛亚，你看圣殿毁了吗？对不对？好了，弥赛亚来了，弥赛亚要怎么样？要救你们啊！所以呢，你们要跟我一起，我们要反对罗马啊，我们要重建圣殿，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确啊，如果你看犹太历史呢，是有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啊，犹太人就跟上了，因为他们相信这件事。但是最后呢，都很可怜的是被罗马人呢残杀啊，很血腥的啊，镇压下来了。OK，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是彻底失望的，因为太多的这个弥赛亚一再的出现。那其实基督徒当时就因为有主耶稣的这句话在先， 所以主耶稣已经先说，你们看到耶路撒冷就是倒的那一天呢，你们要出去，你们不要在里面啊。对，以后我们看会看到耶稣这样子，这明说的、啊、这不是暗示，明说。连耶稣也说我还没来的，任何人说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你不要信啊，我没有来， OK， 也说了。所以你知道当时历史告诉我们、啊、有很多犹太人，当然不是基督徒了，他们因为迷信圣殿一定会留到世界的最后一天，他们迷信弥赛亚一定要降临在耶路撒冷，所以罗马人攻进来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走，最后就真的是被镇压，都被杀害了，很残忍的被杀害了。 OK， 好了，这个又说出刚才了，就是一方面是惩罚了啊，上帝任凭这些人的傲慢，因为他们拒绝了救恩了啊，上帝就说好吧，跟随你的迷信，最后就灭亡了啊，就是你们如果把上帝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啊，你就跟随你的傲慢承受后果。但同时啊，还有一个后果到今天呢，就是你会发现犹太人这个民族啊，因为经历了多次弥赛亚就假的弥赛亚的这种闹局啊，其实到今天呢，基本上犹太人没有再对弥赛亚有什么期盼了、啊。但你说他们每次还去祷告祷告，但如果你问他们呢、啊，但我不说全部啦，有一些可能还很虔诚，但一般人呢比较相信什么呢？比较相信他们要靠自己。耶路撒冷圣殿成为了他们民族性的象征，其实不是一个信仰，信仰是自己的能力。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有那么强的民族性，就几乎全世界里面你很少看到有一个民族2000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的，连我们汉人都不大容易知道，当然我们现在都说自己是汉人啊，每个人都说的，但是我们都不大知道说是哪一个，有人说是客家人是汉人，有人说是北方人，随便你讲啊啊，因为好像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可以适应啊，就是可以慢慢改变生活习惯，也不再强调讲话可能本来有一个口音，后来不讲到人家的口音去了，因为住在人家的地方啊，因为好像都能够随意而安了、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民族啊，就怎么样都不会妥协的 ，OK， 他就是他的，就是这个民族，他的民族性特别强。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因为他是神的选民，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呢他们既起失望。他们永远相信现在只有他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你知道如果普丁打的是以色列，不是乌克兰，普丁一定头痛，这些犹太人不会放过他的。你看到他们追杀就是谋杀过他们运动员的人啊，他们可以用10年20年一个一个抓，他绝对相信他们可以用努力使他们的民族活下来。但是你想啊，哎，这个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嘛、啊？他们是有上帝用神迹立国的国家来的，他们有敬拜真神的民族啊。但为什么到今天好像完全可以就是摆开啊这种的温柔啊，这种的信仰啊，这种的依靠、啊？因为上帝任凭了他们一直要相信自己，对吧？所以这是可悲的啊！当然我们仍然还是为他们祷告传福音了、啊、但是我是说这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啊，好吗？好，我简单了啊，来到最后一段了啊，第六啊到第八节我们看完它啊。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马可类似了啊，路加呢就多讲一点了，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啊，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刻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显现啊。
好了，简单来说啊，就是当然这经文可以扩大啊，因为它可以指很多事情啊。啊，我浓缩来说啊，就耶稣基督这里是在讲一个预言啊，就告诉他们说，不久的将来会有战争，会有苦难，会有杀害，他会临到耶路撒冷，但是不只是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之后呢，这个苦难不会停在这里，它会蔓延到全世界。所以你现在明白吗？犹太人错得很离谱了，他们认为呢，只要耶路撒冷一毁，全世界就重来了，就好像你的电脑这样啊，只要一样东西不行，你就 reset 它，你不管别的东西。你说啊，埃及还有人啊，还没出生，管他的，那不是人啊。这个什么巴比伦啊，还有这个什么东西没做完，管他的，那些都不是重要的。我只要我的耶路撒冷一毁，我就 reset， 我就重来了，不完了，要重启啊。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的，喂，也就是说不是的。你要毁了，没错，而且呢，这个战争延出去的，会有一段时间的。Okay. 所以主要呢，基督先讲啊，是让他们不要因为听见打仗啊就害怕，就给人家骗了啊，因为觉得这个事实跟他们之前所听的不同嘛，所以基督先跟他们说会有打仗的，听到打仗不要怕，不要给人家欺骗啊。如果苦难来了，你要接受啊，因为你贪图安逸呢，你就容易上当啊，就预备他们的心。好了，结尾我就用两个事情结束这段话啊，它比较大，所以耶稣基督呢在这里要强调第一句话，就是的，这些事必须先有，这些事必须先有，是要说什么？是第一是安慰了，啊，就是说你看到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必须有的，意思说是上帝在护理之内的事情，就是灾难是上帝在管理的，他不是突然，他不是无缘故的来。 OK， 如果你知道上帝爱教会，你就知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上帝会特殊保护他的教会，信徒的救恩会在这些苦难当中最终得到成全。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相信上帝爱你，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啊，我们是觉得上帝可能会不会反悔救你啊，可能你是这样想，但是你说上帝爱，可能你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OK， 所以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你会妥协，但如果你真的很有确信啊，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你知道上帝就是指明爱你的。苦难能够怎么样吗？苦难是神管的，他肯定会保守你的嘛。就算他不保守你，他也是成就他的美意在你身上，因为他爱你在先。所以基督是先用这句话说，他在上帝的手里，你不要害怕。第二呢，这些事情必须先有，也是要强调一个态度，就是如果教会看见苦难，因为教会怕苦难，看到苦难来了怎么办，他就要问了嘛，怎么办怎么办啊，就看世界人怎么做啊，就去做了，对不对？所以教会就很容易跟随世界的想法，所以基督要教会小心啊，不要认为呢人的组合，力量的组合就可以改变人的困境，这个是世界主流的想法，联合国带来和平是吧，啊 COP20 就会带来世界环保的进展，只要我们把一切的力量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制造美好的将来，其实是会更坏的毁坏将来。就是人啊，我们聚在一起的不是把力量，只是把力量放在，我们也把各样人的贪婪、人的罪性也搅在一起啊，是吧？所以这里要警戒我们，如果万事都必须是有的，就这些苦难。那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跟世界的人，人家说啊，我们要合作，你就去合作嘛，是吧？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表示一切有神的旨意。好了，发生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个别在这些苦难里头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嘛。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
啊，我举个例子，你一定明白的，因为这发生过的，在疫情的时候，你们记得在疫情的初期啊，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要不要打疫苗，你记得吗？啊，这个当然世界的人随便他打打几针，他最高兴。我说这个议题是在教会里面的，不是我们的教会啦，我说一般的教会啊，就有人反对打疫苗，有人赞成打疫苗，对不对？哎，有人就会问我们教会啊，有人问我了啊，哎，陈长老，你认为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打疫苗？啊，那其实你可能觉得这个很正常嘛，问问一下哈，这个传道人，问问一下这个长老执事啊的看法嘛，对不对？教会的立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错。你明白吗？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啊。你打也好，不打也好，不是关键。你的死亡不是因为你不会因为 COVID 死，你不会不是因为疫苗死。你如果会死亡，是因为上帝的时候到。你不知道吗 ？OK， 打不打？你问上帝，因为上帝没有给一个，就好像这里世界啊，人类的一种决定，上帝个别带领的，因为他在苦难里头，他在护理嘛。所以有的人他感动你打，你就去打。有人感动你不打，你就不打，你有平安，没有问题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其实多数人啊，就好像如果像挪亚的日子啊，那个方舟啊，你可能只是关心说啊哪一条船是方舟啊，你就只要确定你冲上去，你觉得你就没事了，你根本不管这个方舟是什么。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他就是要问，哎，你们有什么立场？哦，牧师说打，好了，我们就去打，啊，打了就好了，也不管说打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总之教会有一种立场，我们就跟着做就是了。你是信徒吗？如果是信徒的话呢，你每一个决定，个别的 ，OK， 每一个决定都是合乎上帝在个人身上的旨意。所以我再说回来，就是如果你相信万事都在神的手里，你就不应该用这种统一的，特别是世界的人所推崇的统一的行动，统一，因为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要用世界的人的观念跟立场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是他要个别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同的情况之下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你应该知道，有的人上帝感动他行动，有的人上帝感动他等候。OK， 所以不要把我拉进这个漩涡啊！有人说啊，今天中国很不自由啊，啊，我们敬拜有很多问题啊，你怎么看啊？我说你自己祷告啊，你问我怎么看？啊，我怎么知道你要怎么看？啊，你再怎么样被这个政府限制，你也不会惨到像罗马的教会吧？像当时哈 啊一个礼拜抓一个牧师去点蜡烛那种，有吗？没有吧，对不对？罗马教会还好好的啊，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到这么极端是吧？但是你要问我说要不要一个行动啊，我不知道，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旨意不是一个啊，中国的教会全部起来造反，或是中国教会全部顺服，我相信是个别的，有的地方上帝叫你这样做，因为他要得这样的荣耀，有的地方上帝要你做不同的东西，当然我没有说你要造反啊，就是可能你会坚持一些的事情，也是因为上帝要得荣耀，但是你要寻求了，好不好？不要只是问说方舟停在哪一个路口啊，你就冲上去，当心啊，那个不是放手啊 ，OK。好了，最后一句话就是他说，就算这些事情发生，他说末期还没有来到，他说这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很明显啊，犹太人真的是错了哈，因为他们认为呢，末期就到，一切就结束了，因为他们很怕灾难，所以他们希望弥赛亚来就结束一切，也就是说还要很长时间。就是你们先看到的苦难是耶路撒冷的，但是之后呢，还要看见这个苦难继续扩大出去，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基督的教导。那他这样讲呢，其实是改变了门徒啊 就是对末世的一个焦距，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啊，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军事的，有什么都有，对不对？你的眼睛要焦距在哪里？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看，因为它是你的现实，但是你应该焦距在哪里？那当时呢，耶稣基督要门徒从一个狭隘的犹太主义，这个是他们的焦距，因为他们不管其他人，他们只管他们自己的城墙，对吧？他说你从你这个犹太主义啊狭隘的转出去，你们应该看的是那个要发生的教会，就上帝在教会那里做什么，不要只是顾你们犹太人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就是从这个世界国际的这种国际之间啊，国家的斗争的成败啊，就是谁打谁，谁赢谁输啊，现在谁是 number one 谁是 number two 啊，这种的焦点转移到什么？转移到上帝个别拯救选民的这件事上。 OK， 我解释啊，因为这也是这经文的重点啊，就是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耶稣基督要门徒啊，就是看见啊，上帝要惩罚忘恩的犹太人啊，这是事实了，所以城墙被拆毁，圣殿被拆毁啊，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但是那一天你看见这件事情毁坏了，就是这个建筑毁坏了，末期还未来到。为什么末期还未来到？因为这不是唯一的啊，上帝的目的，因为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让福音传出去。好，这接下来的话要注意啊，福音传出去之后呢，这个真理不是公开讲了哈，这个敬拜啊就在遍地都可以了，不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福分就是传出去了，对不对？好了，福分传出去之后，你知道地上就会出现无数的耶路撒冷，也就出现了无数的傲慢的人。意思说，当时只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背叛啊，将来也要发生在欧洲、美国、中国、亚洲每一个地方。就是有福音一传出去，有许多人会抗拒，就像犹太人抗拒一样，也有很多人呢得了好处之后呢亵渎上帝，对不对？好像欧洲这样啊，你说我们都是基督教立国，阿门啊，我同意了啊。今天你走到什么地步啊？人文主义什么，圣经根本就不当一件事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觉得哎，上帝可以出卖了，管他不重要。你当心啊，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什么遭遇，瑞士会有什么遭遇？你看见耶路撒冷遭遇，美国会有什么遭遇？因为耶稣说的一样的，不是因为今天上帝会完全就是忘记审判啊这些外邦国家。所以耶稣说，你只看到耶路撒冷毁坏你就觉得完了吗？只是审判犹太人就结束了吗？上帝说没有结束，还有很多人要审判的。 OK， 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社会，很多的人，他们领受了恩典，因为福音嘛啊，比就是极大的福分啊，像犹太人这样，但是他们又转过身来违背律法，藐视耶和华。如果犹太人遇到这样的惩罚，上帝也要同样用灾难来刑罚这些忘恩人。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看到灾难它不会结束的，因为它是一个会一直进行，因为世界一直都有忘恩的人。所以这个观念要打掉了啊，就是说不要只是焦距在一个好像你注意的一个记号上面。 OK， 主耶稣说你看它会蔓延出去的。但第二个啊，耶稣也要门徒注意教会的扩展啊，就以教会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开始，而不是注意犹太国的复兴。这是第二个，也是他们狭隘的想法了，他们管自己而已嘛啊，他们应该注意呢上帝怎么样不改变他的拯救。意思说在每一个地方有打仗有和平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上帝的救赎没有停过，他没有改变过。在打仗的时候上帝继续救人的，因为打仗也救人的，有的人是因为战争是信主的啊，有人在和平信主的，但是没有一个时机上帝错过的，他是不断的不断的，因为对上帝来说他的重点是拯救他的选民， 而不是哪一个国家比哪一个国家强大。OK， 你在上面斗啊可以啊，就是人的世界了。但是上帝的灵继续在人的当中，一个一个在指定的时候就拯救了。连上帝救完的人呢，就考验他们，磨练他们，装备他们。装备完之后呢，就把他们记在天上。就是耶稣要门徒注意这个，就是在世界的人眼光之外的事情啊。就是你会看见无数的人信主了，用上帝用苦难啊，用各样的方式磨练他们的信心。后来他们预备好了，他们生命结束了，他们去哪里？消失吗？不会，他们就被聚集在荣耀的天上，等等什么？等到世界末期的时候，他们一起回来。那个时候天国才实现。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认为呢，在地上他要看着这个城墙一个一个被建起来，他就认为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耶稣说地上不会啊，这边拆了那边会建，那边建了这边会拆。总之你不要盲看这个谁大谁小，地上没有什么好看，你要看上面，那个上面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当他满足的时候呢，他要从上面下来，而不是从地上产生，好吗？所以最后了啊，所以基督徒门徒啊，就要专注在这个末世的年代，要专注上帝唯一专注的事。你不要看上帝不看的东西啊 ，OK？ 你要专注上帝专注的事。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他只专注一件事，就是拯救他的选民。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啊，就当然门徒不可以，我们也不可以了，就是轻易的改变我们的使命。你如果你想像门徒啊穿穿穿最后跑去抓鱼了，穿穿穿后来去退休了啊，这个是对教会的亏损，因为他们是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基督严严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就是环境的变化而放弃你们的使命，也不能因为安逸了就提前就是宣告胜利，因为天国不从地上来的。你就算看到很多人信耶稣了，其实这是假象，因为真正的天国的子民是从天上来的，他不是地上用吃的玩的音乐用各样的方式号召的人，他是一个一个被选了放到天上去，连最后从天上带下来的。那这个观念呢，其实是圣经的观念，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看事情的观念，就是如果你的努力你的摆上没有到上帝那里，其实他将来就没有价值，他顶多就是地上的一个物质啊，他就随着地上的这个时间就慢慢消失了，好吗？好了，我时间讲多了，不过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最少理清这个犹太人跟我们的这种观念啊，就是圣经所说的这种观念跟我们一般说的不大一样啊，盼我们能够从当中能够得着一个训诲啊。好啊，新华掉线了哈，不过他应该会接上来哈，没关系哈。好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个别我们自己做一个祷告。